今天是由我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今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挪亚的这顺服，顺服啊。我们再打开另一处的经文，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你的新约的圣经，就是你翻开到圣经的后面啊，在前面你就会看到旧约的书本，现在翻到后面去呢，你就翻开到260页，260页，你就会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找到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大家都很用心在找。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七节。好，一起来读。挪亚因这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愿神他自己印证他的话语。这一本书希伯来书呢，我个人相信是保罗写的当然其他的牧师们可能有对这本书的作者有其他的看法，但我个人非常的相信是保罗所写那在这本书里头呢，十一章呢是我们常会提到的一章经文这一章经文呢讲到信，他也为信做了一个定义。那你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也可以看第二节，他说古人在这里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让我大概简单的解释这一句话。他说信就是还没有看见的，而你相信那没有看见相信，那没有看见我们哪里知道，对吗？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话语启示，因此呢信，若简单的说就是信靠神所说的，虽目前我们眼睛还看不到，但是我们相信神所说的他一定会成就那神说什么呢？神说信靠他的人就得救，你是信靠耶稣的人就得救所以将来我们神来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神救赎到天堂去，这是我们的盼望那神或者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就离开了，对吗那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相信神的话语。那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讲到以前在这一本书之前的人，那你可以想到的就是旧约的那一些信徒因此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提到好多好多古人的名字，古时旧约时代的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名字呢提到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不是第一，第一是讲到以诺，你没有看到的第五节，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讲到这位人叫以诺，在圣经里头呢有两个人是被神直接的接到天堂去，第一位就是以诺，第二位是以利亚，以利亚，这两个人被神接回家所以圣经说他们没有死的经历我认为这个经历非常的特别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若今天耶稣回来的话，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被神接到天啊，接到天堂去。所以我们有同样的盼望，只是若耶稣今天来啊。那第二个名字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挪亚。挪亚也因着信，所以他的信呢得到上帝的称赞啊。那你读下去还有很多人啊，还有亚伯拉罕对吗，还有约瑟啦、以撒啦、雅各啦等等的人啊。当我们读这些人的时候呢，我要告诉大家，他们是跟我们同样的，虽他们活着的时候呢的世代跟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说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啊，那么他们疲倦也要休息，对不对啊？他们饿了也要吃饭，对吗？所以同样的啊，他们在寒冷的时候需要穿上衣服啊，更温的暖的衣服，跟我们一样啊。那还有一点一样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人，所以他们也有可能犯罪。让我解释一下，他们有犯罪，所以需要信靠神啊。但我说信靠神之后，他像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也会犯罪，对吗？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期望我们能够有极大的信心不去犯罪，但是可惜的就是我们人还是软弱，还是会犯罪。所以你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称他们为信心的伟人啊， the heroes of faith 啊，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们就像我们一样。那这里的鼓励是什么呢？这里鼓励我，因为让我知道哈，他们跟我一样啊，是软弱啊，是可能会犯罪的人，但神却看到他们的信心呢是可夸的。那你和我呢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信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信神所说的，今天我们有这圣经，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信靠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换句话说，若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啊。那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守住神的话语，我们顺服神的话语，那我相信神看到我们的信心呢，就像古代的这些人一样。好，这里讲到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你说牧师，今天你的讲题不是讲到信心对吗？是讲到顺服啊。那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说某某人因着信，对不对？当你读到因着信的时候呢，你要读下面的一句话，他们因着信就蒙神的喜悦，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些事，预备一只方舟。你看到吗？信心和顺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个信徒不可能说我有信心而没有顺服，那不顺服怎样证明那个人有信心呢？所以信心跟顺服是，我应该说是两件事，不过是在一起，你不能够把它分开啊。就好像我们的左手和右手，对啊，你不能够分开来，它有同样的功能啊。信跟顺服必须是在一起的，因为你缺乏一样呢，就没有那第二样。你没有顺服，哪来有信心？不顺服的人， 可见是没有信心。但我也不可以告诉大家说，哎呀，我相信神啊，但是神的话语哦，告诉我，要顺服，要遵行，很难啊，我做不到。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否可以说服你说我有信心呢？不可能。所以呢，我这里看到的就是，当神说挪亚因着信动了这个敬畏的心呢，就预备了一只方舟。我看到的就是他有信，他也有顺服，所以他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他顺服，他就造了一只方舟。刚才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啊，再打开那一段经文，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刚才是从第八节开始读，对吗？那我要大家看第五节，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说，在挪亚的时候呢，世人犯了罪，他们所犯的罪神恶，神说他们的周日的思想尽都是恶的。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哪一些人？我们想到的就是今天的那些恐怖分子，对吗？因为他们在策划的都是破坏、杀害，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们的思想是恶的，神恶，对。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对，可能我们的心不像那恐怖分子，对不对？想去搞破坏、杀害，但是可能我们的心也偏向那恶。请问我们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思想的是什么？若我们在思想的范围内没有神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想的不会讨神的喜悦。那你说我没有想坏的我没有想到不义的事。我这里所说的就是，若我们在思想这方面没有神在里面的话，你知道吗？没有想到我们要敬畏神、荣耀神的话，那我们所想的呢是不蒙神的喜悦。这里神看到世人的思想呢是恶的。那这一段经文不是讲到一个人、一些人，是讲到所有的人，他们的所想的都是恶的。就在这种情况里头，神就召了挪亚，他告诉挪亚，他要以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一个大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在灭世界之前呢，神要挪亚造一只的方舟。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呢，他听了神的话，他相信，他顺服，他就开始建造这个方舟。那第三节暗示了我们，就是这个日期从神吩咐挪亚到这个洪水来到的时候呢，有120年的时间。120年的时间，当我看到这个日期的时候呢，120年呢，我看到的是神的怜悯。那么神可以说世人都犯了恶行，我要立刻的 铲除他们，把他们灭了啊。神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啊。有时候我们想哈，那一些人是恶人，对吗？那为什么神不把他们除掉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把他们除掉，世上就没有恶人了。我们错了啊，错了。神选择的是什么？神选择的是要拯救他们。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把他们除掉，杀了啊！但是神看到的是什么？这些的灵魂宝贵，我要拯救他们啊！所以你看，我们与他们的我们与神的价值观呢不同。神是爱，神是要拯救。好，那回到挪亚，挪亚听神的话，就去造这方舟。因此呢，希伯来书呢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位有信心的伟人。当我讲到信心的时候，记得在里头呢也带有顺服。挪亚有顺服。今晚上呢，我们先来看挪亚这个顺服的特征啊，在哪一方面我们看到挪亚的顺服？过后我们看到他顺服的结果啊。首先，我们看到挪亚呢，他是完全地顺服神。挪亚是一位完全顺服神的一个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创世纪第六章，你看最后的一节，二十二节，这里圣经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照着神所吩咐的，挪亚行了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特征就是他的顺服是完全的，完全的顺服。两次圣经说，神所吩咐他的，他都遵行了。所以挪亚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啊。今天呢，很可惜啊，很多人的顺服哈是选择性的，对吗？选择的哈啊，比方说我的孩子哈，当我告诉他你必须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他会想到对我有没有利益，有利益我就去，我就顺服；没有利益，对我没有利益，他就不做了啊。所以人的顺服是这样，对吗？是有选择性的哈。但是挪亚没有，当神吩咐他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照样都照样行了。那这个照样两个字呢，在原文很有趣哈，就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没有改变的哈，一模一样的。所以当神吩咐他，他就去行，他照着神的话去行，他有完全的顺服。那弟兄姐妹，若我们要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必须有完全的顺服，而不是选择性的顺服。哎，这个诫命啊，我很容易守，我守着啊；那个诫命很难守啊，我不守了啊，我不跟着了。你看，我们有选择性，那我们讲讨神的喜悦呢？只有当我们完全的顺服神。那你说，牧师，完全的顺服神，有时候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怎样完成完全的顺服，对吗？有些时候啊，我不明白神的心意啊。好像很多年前，神召我到外地去做宣教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因为我刚踏入全师的侍奉不久，那就有这个需要到外地去，所以我在等，我在祷告过后，我清楚的知道神要我到外地去做宣教，但是我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当然在那时候靠神的恩典我能够顺服，那我去了几年的时间，我认为那四年在外地呢做宣教呢，是我在整个这约有25、26年的全师侍奉的时间，那四年的时间呢，是我认为最好收获最多。所谓的收获，就是我个人学习到的最多的时候。所以不一定我们可以完全的理解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知道这是他所要的。比方说你要顺服掌权者，对吗？那你说我的上司很无理很霸道，什么要顺服他？但圣经的话语就是要顺服我们的主人啊，他没有告诉我们好的主人我顺服，不好的主人我不顺服。那当我们做有那种顺服的心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神在做他的工作，他会改变主人的心。那我们首先我们必须有顺服。你还记得耶稣在他侍奉里头所行的第一次的神迹吗？他把水变成什么酒，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他母亲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没有回答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呢也知道耶稣已经听到他所说的话，他们已经没有酒了要谈一谈酒有时候我们谈到酒的时候，哇，有些人很高兴圣经说可以喝酒你要知道在耶稣的时候，酒不是今天的酒是葡萄汁，纯的葡萄汁所以是称为酒，因为那时候没有酒精酒精呢是大概在13世纪的时候才发明的，那时候发明酒精的用处呢是在于医疗所以在那之前呢13世纪之前呢，当我们看到书本写到酒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讲到很纯的这个葡萄汁不是我们今天的什么浓酒今天我们喝到醉酒的那些酒了好，玛利亚她心里有数，那玛利亚呢就对那婚宴的在那婚宴里的那些侍候的人，因为他们有请人来侍候嘛那吩咐他们，他讲了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就是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好，过后呢他们就耶稣就叫他们拿了3个缸，放水的缸，对吗？然后吩咐把缸里头倒满水所以仆人，他们做仆人的就照着做了所以倒满水过后呢，耶稣就说把里面的倒给这赴婚宴的这个贵宾们来喝，所以仆人就倒。那倒出来之后呢，他们尝到的是什么？圣经说他们尝到的是最好的酒所以那负责这个宴席的人去找 这一对新人啊，那你为什么你们把最好的酒放在后面呢？通常都不会把最好的好的都拿出来，对吧，来招待人嘛。但是他却问，为什么你们把好的留在后面？原来他们不知道那酒是好最好的，因为耶稣把水变成酒。为什么提这一个故事呢？要让大家知道，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就像佣人照着耶稣所说的，一步一步的照耶稣所说的去行，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得到的是最好的。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将好东西给我们，对吗？他要将好东西，那好东西的时候呢，当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说，孩子求要饼，对吗？父亲会给他石头吗？当然不会。若儿子向他求鱼，对吗？那父亲会给他一条蛇吗？当然不会，对吗？那耶稣说，我们世上的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对不对？那况且我们天上的父更不把好东西给我们，对吗？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一件事情里头呢，耶稣在做一个比较，世上的父就是你和我做父亲的，世上的父把好东西给儿女，对不对？那耶稣说，天上的父岂不将好东西，就是比世上的父给我们的还要好的东西，你没有看到？因为他其实在做一个比较嘛，世上的父和天父，那若世上的父会给我们好东西，天上的父会给我们当然是更好的东西。那记得，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得到的是好的，对我们都是好的。当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的福气一定是好的，希望我们能够去完全的来顺服神。第二特征，我们是在看这个挪亚的顺服的特征，第二个特征，他细心地顺服上帝。他不但是完全的顺服，他很细心。在这里，这第一和第二点有什么分别呢？完全就是他神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呢，他照着做。第二个特征呢，是讲到他很细心，就是当神在向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听得很清楚，他很细心。为什么我知道他很细心呢？神告诉他，你去造一只方舟，你知道吗？在挪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只船。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靠海，不是沿海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都没有看到有一艘船。所以当神说你要建一只方舟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有印象啊，你明白吗？好像你到一些土著的地方去，你说骑马，他们可能会骑马啦，对不对？但你叫他们呢驾一辆汽车，他们看那一辆汽车是什么？是好像怪物，可以跑来跑去的怪物，没有看过汽车。所以在挪亚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一艘船，但是神说你去造方舟，神说将会下倾盆大雨，那使到呢这地上有水来淹没。那想到下雨，圣经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时候呢还没有下雨，没有下雨。所以我的想象是这样，挪亚都根本没有看过下雨，对吗？就好像我们新加坡人没有看过下雪，当然跟你们讲到下雪， 你们懂得下雪是什么，对不对？啊，到下雪的啊节气的时候，你一看从天上哦白白的掉下来，你知道是下雪的，对吗？啊，好，当然我有机会看到下雪了哈，从开始到结束之后，我知道下雪是什么。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呢，哇，那种感觉很兴奋啊，啊，白白的，好像棉花一直在掉，对不对？啊，所以挪亚他顺服，你知道吗？那神告诉他，当你造这方舟的时候呢，我要给你这个方舟的尺寸。你看第十四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肘，宽50肘，高30肘。好，读到这里就好，因着时间的关系，你们看到神告诉他你要用这个木料，所以他不可以说，哦，我选择，因为他是完全的顺服。神告诉他你要选择这个木料，所以他要去找，他不可以说，神啊，你看我家外面有很多树，用这些木好不好？他没有讨价还价，他没有，神告诉他，他就照着做。然后神告诉他，你的这方舟呢，要是300肘，今天我们大概知道一肘有多长，一肘是大概一尺半，就是18寸，对吗？一尺半，18寸，一尺12寸，一尺半，也有人说是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是这样长，但是我的手比较短一点，所以，会要弟兄你的比较长，所以你伸出来可能有一尺半，好。所以是一尺半，所以300肘乘一尺半，乘1.5，所以这船的这艘方舟哈的长度有450尺，宽呢？他说50肘，就是75尺，对吗？75，75宽啊，75。尺有大概多高啊？我们的政府主屋哈，从地上到天花板呢，大概是以前是大概10尺，所以75尺呢，应该是要到大概要到8楼这样，所以这样宽，所以你想哈，450尺长，75尺宽，所以这一艘不是小小艘的，这打鱼的船哈，是蛮大的。那高呢？高有30肘，对不对？就是说高有45尺高，4-5层楼这样高，所以这一艘是蛮大的一艘船啊。当你在海上看到这样大的船呢，你就知道，所以那些造船的人哈，他们一看到这个尺寸呢，他们立刻就知道啊，这一艘呢能够穿过海洋，就是能够在海洋行走啊的一艘船，因为你的船太小，你不能够到海洋去嘛啊。这一艘是蛮大的，这样大的一艘船啊，你想一想，当你来告诉我你去造一艘船，没有材料，你自己要去找啊。你想，当你告诉我的时候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口就拒绝，因为这样大的一艘船，但是呢，挪亚没有对神说我不愿意，他是完全的顺服，他细心的顺服，就是神照着一样一样事情告诉他呢，他都去做。我们可以这样行吗？第三，挪亚不惜代价来顺服神，不惜代价来顺服神。若刚才我们从第六章呢读到的120年的时间，就是他用了120年的时间， 在劝人，说告诉他们神将会以大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他也用了120年的时间来造这一支的方舟。你知道吗？120年哈，若我叫你把你120年的时间奉献给神，你愿意吗？很多人会认为我浪费了我的青春了，因为120年后呢，挪亚已经是一位老人家。但他不惜代价，他没有想到120年后，当然那时候他也没有想到120年呢、神叫他做他就做，他有顺服，他不惜代价。好多解经家都认为挪亚有聘请工人来帮助他造那艘方舟，我也同样相信他有聘请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家里只有他、他太太、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总共8个人、八个人。那他太太、他三个媳妇呢是妇女啊，妇人、所以他们就这些粗活的他们通常不做了，对不对？只剩下挪亚，但挪亚天天都在外面告诉人说神要降洪水，你们要来信神、所以剩下的是他的三个儿子。那你想他三个儿子要造这一只方舟不简单，对吗？首先他们要去树林砍树，砍了呢还要把那个树干呢磨得平，对不对、不然他的树干是不可能随便做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这些都花时间，所以挪亚肯定是有聘请工人、那要聘请工人，那钱从哪里来？神没有说我会将一笔钱给你，你去请工人，没有。挪亚说，神向挪亚说你去造方舟，所以我相信挪亚从自己的口袋，我们说掏出腰包是吗、付了、工人的这个薪金，但是他不惜代价，他没有说哎呀你知道吗，神这样的要求使我呢有很大的损失，没有。那不但挪亚他本身呢没有看过一只大船，他也没有看过什么是下大雨、当他告诉人神将要下倾盆大雨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取笑他。你说圣经有没有讲到，创世纪有没有讲到那些人取笑他？其实创世纪、没有提到。他这取笑他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暗示的、那我们也可以接受他暗示，彼得后书的暗示。彼得后书说在末世也有耻笑人的人，就像挪亚的时候啊，挪亚造方舟，但没有提到说人耻笑他，他说就像挪亚的时候，今天人在笑，人笑什么呢？他说你说耶稣要来了，但是耶稣没有回来啊。就像挪亚的时候啊，他说神要下大雨、要将大雨、这个啊、降下、所以他们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多久？120年、所以你可以想那时候每一天都有人来笑挪亚、笑他是傻子，对吗、你说下雨呢还是这个太阳高挂嘛，哪里有下雨、第二天呢也是一样，第三天呢一样、那一年呢还是一样，两年还是一样，等了120年才开始下雨。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他不惜这个代价、那弟兄姐妹，顺服神是不考虑代价的，因为 耶稣告诉我们，若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要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你们看到，若你说哇，这个代价太重了，我 不愿意、啊、我不愿舍己，我不愿付、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你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不惜代价，他继续的侍奉神，继续的顺服神。第四个特征就是，人嗤笑他呢，他没有受到影响、啊、记得挪亚像我们一样，你知道吗？他也会很灰心的哈，你知道，天天人来笑他的时候，他也会感到很灰心，对不对？啊，但是呢，虽然他灰心，但是他还选择顺服上帝，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感到很失望，对不对？失望哈，哎呀，他向我承诺的这样，但是他不守诺言。他毁约了，哎呀，我很失望啊！所以失望的事情哈，人说，哎呀，我对我自己的家庭很失望，对吗？啊，你没有说，哎呀，我对我的先生很失望呢？可能有哈。那我对这个世界很失望，你知道吗？也有人说，我对教会很失望。更糟的就是有人说我对神很失望。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得到的他 得不到吗？所以他说，哎，我对神很失望。你看挪亚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不看人，他看到的是什么？我要顺服，你明白？他看到的就是我要顺服，我要继续顺服，我过了十年后我还是要顺服，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后我还是照样顺服神。直到有一天，神将他所说的应验了，就是开始下雨了，对吗？啊，那雨水一直下，下了多少天呢？四十昼夜的时间，一直下四十昼夜，直到呢那个洪水盖满了那时候最高的一座山。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挪亚他的顺服、哦、是顺服到底。那他没有人说他笑我放弃，他笑我哎呀放弃，对吗？那弟兄姐妹可能有在工地里头呢，人会笑你啊。我还记得以前、啊、很早以前、哦当你告诉人你是信耶稣的、他们就用 一句很讽刺的话啊。当然这个讽刺的话有一个背景的哈，他们说你是假高。有没有福建人广东人食高、啊、假高假红高、啊我们是信耶稣、哦啊啊、当然他们说的那一句话呢、所以有时候是带着讽刺了、啊、但我们要放弃吗？那弟兄姐妹希望你不放弃哈，在工地有人笑你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持守你所信的，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神他为你开一条出路，你会看到神赐福于你，你知道吗？因为顺服呢是带来神的所要赐的福气。最后我们看到他顺服，虽然时间很漫长啊，漫长嘛，一百二十年啊，艰苦艰苦，因为我可以想到那时候挪亚已经上了年纪哈，他的儿子们也上了年纪，对吗？ OK， 他们还要去树林去砍柴，然后呢一块一块的板呢把它放上去哈，那放不好还要拿下来，对啊。昨天呢我为孩子买了一个新的椅子，这个椅子呢是从 IKEA 买的，本地人就知道、哦、你去 IKEA 买东西你要自己装的啊。OK， 它整个盒子来你要自己装、哦、你知道吗？我装的时候呢装错了， 说了呢，你就要拿出来，对吗？再放啊，它是一片一片，你装错了，它椅子就不像样了吗？所以要拿出来再装。所以你可以想哦，挪亚那时候对吗？放上去了，哎，错了，不行，锯了，尺寸不对了，又要拿出来再去找一块，哇，漫长，很艰苦，但是他仍然顺服。这就是挪亚的信心。那弟兄姐妹啊、讲到挪亚信心的结果呢，我今晚上没有时间了。其实看若要讲下去呢，是多一篇讲到的时间。但是我要让大家看到今天就是到这里，挪亚的顺服呢有这样的特征。